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朋友平安。
我知道有很多基督徒家庭长大的孩子，他们从小就背诵圣经的，
很多在基督徒家庭长大的小孩子从小就开始背圣经。
我呢是在无神论的背景下长大的，
牧师在无神论的背景下长大。
我小时候没有接触过圣经，
小个时候没有接触过圣经，
不过我从小就背诵毛主席语录，
但从小就开始背诵毛主席语录，
我们叫它红宝书，
我们叫做红宝书。
在红宝书里面有一篇文章叫为人民服务，
里面有一篇文章叫做为人民服务，
那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共产主义道德规范之一，
这个是毛泽东最先提出来的共产主义道德规范之一，
也是国家公务人员的法定义务，
都是国家公务人员的法定义务。
毛泽东要求所有的国家干部都要成为人民的公仆，
毛泽东要求所有的国家干部都要成为人民公仆。
所以至今如果你去北京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的话，你可以看到那个正门的影壁上面还有毛泽东亲手写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字。
如果你现在去北京中共中央中南海所在地还会见到毛泽东为人民服务五个字。
从邓小平时代开始，在中国国庆大典上他们有一个习惯，
从邓小平的年代开始，在中国国庆大典上面有一个习惯，
就是当国家元首检阅陆海空三军的时候呢，检阅者跟被检阅者有一个互动的模式。
国家元首检阅陆海军三军的时候，检阅者和被检阅者有一个互动模式。
那检阅者呢会先问大家同志们好，
检阅者会同大家讲同志们好，
受检阅者回答什么呢？首长好，
受检阅者话首长好，
然后检阅者会再问同志们辛苦了，
检阅者会再问同志们辛苦了，
这时候全军陆海空三军都回答一个口号叫为人民服务，
三军会一起讲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服务这个口号其实是很好的愿望，
为人民服务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愿望，
但是因为世人心中因为没有上帝，
但因为世人心里面没有上帝，
那最终呢这种美好的愿望就会变成自我中心，
最终这个美好的愿望变成以自我为中心，
难免呢会把为人民服务变成为人民币服务，
将为人民服务变成为人民币服务。
那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圣经怎么讲为人民服务。
今天我们看看圣经是怎样解说为人民服务的。
我们华人基督徒通常把服务叫做服事。
我们华人基督徒通常将服务叫做服事。
原文里面是同一个字。
原文里面是同一个字。
我们先一起来读一段这段经文。
马太福音
二十章二十节到二十八节。
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到二十八节。
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节到二十八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请，那时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的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好，那这段经文是主耶稣基督他上十字架以前在耶路撒冷路上对门徒的又一个教导。
这段经文是主耶稣上十字架前在耶路撒冷对门徒的一个教导。
在这之前呢，前一章里面记载了耶稣基督对门徒们的应许。
前一章记载了耶稣对门徒的应许。
那耶稣怎么说呢？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耶稣话：“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并且耶稣用了一个葡萄园的比喻来阐明，门徒无论在前的还是在后的，都是神的恩典，都要在恩典中持续的长进。
耶稣用了一个葡萄园的比喻来讲明，门徒无论在前还是在后，都是神的恩典，都要在神里面长进。
紧接着耶稣第三次宣告自己将要受苦受死复活。
跟着耶稣第三次宣告自己将要受苦受 死复活。
就在这关键时刻，西比泰的儿子，西比泰的儿子母亲，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和他两个儿子来拜耶稣。
西比泰的儿子的母亲带着他两个仔来拜耶稣。
他们干什么呢？
做咩呢？
他们想在天国中谋到一个好位置。
他们想在天国里面谋到一个好位置。
那耶稣怎么回应他们的请求呢？
耶稣怎么回应他们的请求呢？
这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内容。
这个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内容。
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他阐述了什么是天国的伟大为首。
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讲述了什么是天国的伟大为首。
基督徒若要与主同享荣耀，就要谦卑受苦，为主服侍人。
基督徒如果要与主同享荣耀，就要谦卑受苦，为主服侍人。
这个是我今天要讲的中心思想。
这个是我今天要讲的中心思想。
下面我是分三个方面来分享这段经文。
下面我从三个方面来分享这段经文。
第一，伟大为首需要谦卑受苦。
第一，伟大为首需要谦卑受苦。
伟大为首需要谦卑受苦。
伟大为首需要谦卑受苦。
首先，耶稣他预言要喝苦杯。
首先，耶稣预言要饮苦杯。
那耶稣回答是，他说：“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
耶稣回答话：“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
二十到二十一节说，西比泰的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也就是雅各和约翰，他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儿，就是在他的国里面，如果你看马可福音的话呢，是说在他的荣耀里。其实就在神国里。
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同带着他两个仔，就是雅各和约翰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就是在耶稣的国里面。在马可福音里面讲他的荣耀，其实都是在神的国度里面。
在耶稣国里怎样呢？一个坐在他右边，一个坐在左边。
在耶稣的国里面怎样呢？一个坐在耶稣的右边，一个坐在耶稣的左边。
这个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那犹太人是以右边为上，
犹太人以右边为上，
也就是两个人他要占据最重要的和次重要的地位，
即系呢两个人要占佢最重要嘅同埋次要嘅地位。
如果排座位的话，就也就是第一和第二把交椅。
排座位嘅话就系第一、第二把交椅。
那这些门徒们，坦率的很可爱。
呢门徒好坦率，好可爱。
看到这经文的时候，我当时就想起了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我想起了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有一次，毛泽东他召见一位红卫兵的领袖，人称蒯司令。
有一次毛泽东召见一位红卫兵领袖，
人叫蒯司令。
蒯司令，
对，可能经历过中国文革的都知道，他当时非常有名的蒯大富。那毛泽东要跟他一同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百万红卫兵，这是非常高的荣誉。
毛泽东要同他一起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百万的红卫兵。
当时毛泽东就问他说：“蒯司令，你要站在我左边呢，还是站在我右边？”
毛泽东问这个司令：“你要站在我左边还是右边呢？”
这时候蒯司令一看，哟，在毛泽东的左边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右边是副统帅林彪。
这个司令一看，在毛主席的左边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右边是副统帅林彪。
那这两位都是当时地位显赫的人。
这两位都是 当时地位显赫的人。
他不能得罪。
不可以得罪。
所以他当时这么跟主席说的，毛主席说，他说：“主席，我既不站你左边，也不站你右边，我站你后边。”
这个司令 回应毛主席，他说：“我不站在你左边，又不站在你右边，我要站在你后边。”
为什么呢？我要紧跟主席干革命。
为什么呢？我要紧跟着主席干革命。
他很聪明。
他很聪明。
那耶稣的门徒们没这么诡诈哈。
耶稣的门徒没这么诡诈。
他们这些门徒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这些门徒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他们也不看看旁边门徒的脸色怎么样。
又不看看其他门徒的面色怎么样。
当时耶稣怎么回应呢？
耶稣怎么回应呢？
二十二节，那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
二十二节，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所求的是什么。”
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
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
在这句话里面，最重要的是这个杯子。
这段话里面最重要是个杯子。
在整本圣经中，
在整本圣经里面，
杯呢常用来比喻分配给个人或者国家的福气或者灾祸。
杯经常用来比喻分配给国家或者个人的福气和灾难，
或者呢是用来比喻神给人定的命运，
或者用来比喻神为人所定的命运。
那耶稣说他们不知道他们所求的是什么。
耶稣说他们不知道自己求的是什么。
他们所求的其实就是这杯，
他们所求其实就是这个杯。
不过这里的杯是苦杯的意思，
但这里的杯是苦杯的意思。
这苦杯代表什么呢？代表刑罚和审判。
苦杯所代表的是刑罚和审判。
那对耶稣来讲，就是要受鞭打、受苦、被侮辱、受审判，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对耶稣来讲，就是要受苦、被鞭打、被侮辱、受审判，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
这是永恒的天父上帝为耶稣基督早就预定的计划。
这个是永恒的天父上帝为耶稣一早就预定的计划。
是定义要耶稣品尝的苦杯。
定义要耶稣品尝的苦杯。
这个苦杯里盛的是天父对罪的愤怒。
这个苦杯里面所装的是天父对罪的愤怒。
这个苦杯太恐怖了，这个如此恐怖，以至于耶稣他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俯伏在地向天父祈求。
这个杯很恐怖，以至于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面俯伏在地上面向天父 祷告。
当时耶稣这么说，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
耶稣当时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承受这苦杯是极为痛苦的事。
承受这个苦杯是极为痛苦的事。
但是门徒们不明白这苦杯的意思。
但门徒不明白这个苦杯的意思。
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一共讲了三次他要喝这苦杯。
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一共讲了三次他要喝这个苦杯。
一次比一次描述得更清楚更具体。
一次比一次描述得更加清楚和具体。
那第一次呢，是在十六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
第一次在十六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
当彼得认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儿子的时候，那个时候耶稣只是门徒。
当彼得认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耶稣只是门徒。
他必须要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
他一定要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的好多的苦，并且被杀。
那第三日复活。
第三日复活。
那时彼得就拉着他说，劝他：主啊，万不可如此。
彼得拉住耶稣说：主啊，万不可如此。
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
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
当时耶稣怎么说的？耶稣说，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你是绊我脚的。
耶稣那时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吧，你是绊我脚的。
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
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是体贴人的意思。
那这是耶稣第一次宣告喝苦杯。
这个是耶稣第一次宣告喝苦杯。
当时门徒都拒绝耶稣这样的宣告。
当时门徒都拒绝耶稣这样的宣告。
他们认为是、不可思议、不合理的。
门徒认为是不可思议、不合理的。
那第二次提苦杯呢，是在十七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第二次提苦杯是十七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耶稣在登山变相以后对门徒说，
耶稣在登山变相之后对门徒说，
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
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
当时门徒就大大的忧愁。
门徒就大大的忧愁。
他们为什么忧愁呢？
为什么忧愁呢？
显然他们已经接受了耶稣要受苦受死的预言，
显然他们已经接受了耶稣要受苦受死的预言，
但是呢感到无可奈何，
但是感觉到无可奈何，
所以很忧愁，
所以忧愁。
那第三次呢是20:17-19，
第三次是20:17-19，
也就是主耶稣上十字架前最后预言他要喝这个苦杯，
都是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最后预言他要喝这个苦杯。
那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路上把十二个门徒都带在一边，
耶稣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将十二个门徒带到一边，
然后对他们说，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在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
耶稣对他们说，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只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
你看多清楚的预言，
很清楚的预言。
那门徒有没有听懂呢？
门徒有没有听明白呢？
没有，
没有。
在路加福音18:34说，这些事儿门徒一样也不懂。
路加福音18:34里面说，这些事门徒一样都不懂。
他们不晓得耶稣在说什么。
他们不知道耶稣在说什么。
但有一点门徒们很清楚，哇，耶稣将要德国作王。
但有一点门徒很清楚，耶稣将要德国作王。
这些跟随了耶稣3.5年的门徒们依然不明白耶稣降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这些跟随了耶稣3.5年的门徒依然明白耶稣降世的目的是什么。
他们以为呢，耶稣将要进入耶路撒冷，然后驱赶罗马人，在那儿做主为王。
他们以为耶稣要进入耶路撒冷，驱逐罗马人，在那里作主作王。
他们知道耶稣要以荣耀的君王的身份出现，
他们知道耶稣将要以荣耀的君王的身份出现，
但他们不明白耶稣所说的受苦受死复活是什么。
但他们不明白耶稣说受苦受死复活是什么意思。
那知道门徒没有听懂，耶稣怎么办呢？
知道门徒没有听明白，耶稣怎么办呢？
他接着又教导他们，
他继续教导他们
要谦卑受苦顺服天父，
要谦卑受苦顺服天父。
你看23节，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
23节，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
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
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赐的，
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
乃是我父为谁预备就赐给谁。
都快到耶路撒冷了，
就快到耶路撒冷了。
门徒们这时候仍然关心的是，在耶稣的国里他要坐哪个宝座。
门徒依然是关心在耶稣的国里面他们坐在哪个宝座上面。
他们以为呢，一个坐在耶稣左边，一个坐在右边，是耶稣可以赐给他们的。
他们以为坐在耶稣的右边或者左边是耶稣可以赐给他们的。
但是耶稣在这里说，不是的，他们 要求亲近主，得到权柄的地位主没有说这个要求是错的。
在这里耶稣说不是的，他们要亲近主，得到权柄的地位，主在这里没说是错的。
主也没有说你羡慕在神的左边右边是错的，
主也都没有说你羡慕在神的左边或者右边是错的。
但主说权柄在天父那里，
但主说权柄在天父那里。
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
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
确实耶稣说的非常的准确，最后门徒们都喝了这杯。
确实耶稣说得非常准确，最后门徒都喝了这个杯。
雅各是第一个殉道的门徒，
雅各是第一个殉道的门徒。
约翰最终被放逐拔摩海岛，
约翰最终被放逐孤岛。
耶稣说，只是坐在我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给的。
耶稣说，只是坐在我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
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
乃是我父为谁预备就赐给谁。
这里他表现了耶稣谦卑顺服的心态，
这里表现了耶稣谦卑顺服的心态。
谦卑是至高无上的美德，
谦卑是至高无上的美德，
它也是主耶稣生命里最明显的特征之一，
都是主耶稣生命里面最明显的特征之一。
耶稣他就是神，
耶稣就是神，
他与天父是同尊同荣，
他与天父是同尊同荣，
可是他却站在人子的地位，完全尊重父神的主权。
但他却站在人子的地位，完全尊重父神的主权。
他不掺杂自己的好恶，
不掺杂自己的好恶。
只可惜这个时候门徒的意识里面没有谦卑受苦，
但是门徒这个时候的意识里面没有谦卑受苦。
他们依然只是世人的那种自我中心的价值观，
依然都是世人的自我中心的价值观。
圣经说耶稣，他这么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圣经里面说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
反倒虚义，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那就因为这个缘故，神将他升为高。
就因为这个缘故，神将他升为高，
成为万王之王，
成为万王之王。
门徒如果求与主同享荣耀，就必先与他要同受苦难。
门徒如果要求同主同享荣耀，就一定要先与主同受苦难。
罗马书八章十七节说，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
罗马书第八章十七节说，既是儿女，便是后裔，就是神的后裔。
和基督同作后嗣，
同基督同作后裔。
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如果我们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所以尊荣和受苦密不可分的，
尊荣和受苦是密不可分的，
是一件事情的两面，
是一件事情的两面。
就像一个小孩子很羡慕他爸爸的博士学位，
好像一个小孩子很羡慕他爸爸的博士学位。
那小孩对他爸爸说，我也要当博士。
小孩子对爸爸说，我都要做博士。
那爸爸就会告诉孩子说，你将要经历寒窗苦读。
爸爸会跟他小孩子说，你将要经历寒窗苦读。
因为这个学位的荣耀跟寒窗苦读是紧密相连的，
因为这个学位的荣耀和寒窗苦读是紧密相连的。
要想得到学位，一定要好好读书。
如果要得到学位，一定要好好读书。
当然基督徒将要得到的荣耀远远超过博士学位，
当然基督徒要得到的荣耀远远超过了这个博士学位。
因为一个是属地的，一个属天的，
因为一个是属地的，一个是属天的，
性质不一样，
性质不同。
很多人看到信耶稣，哇，可以得祝福得永生，于是来到教会了。
很多人看到，哇，信耶稣可以得到祝福得到永生，于是来到教会。
但是当他们看了，哇，信耶稣也要吃苦甚至丧失生命的时候，就离开教会了。
但是当这些人看到，哇，信了耶稣都要吃苦，甚至乎会丧失生命，他们就离开了教会。
这是对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不了解的缘故，
这个是对基督耶稣所传的福音不了解的缘故。
耶稣基督好像一直在做这样一件事，
耶稣一直在做一件事，
他就是尽力要把那些只想来教会看神迹得宝足得祝福得好处的人吓跑赶走。
他好像尽力想将那些来教会只是想看神迹得饱足得祝福得好处的人吓走。
一个基督徒如果从来没有为主的缘故吃过苦，说明他灵命还不成熟。
一个基督徒如果从来没为主吃过苦，说明他的灵命还不成熟。
你现在没吃过苦不代表将来不会吃苦，
你现在没吃过苦不代表将来不会吃苦。
那耶稣在这里问门徒，我的杯你们能喝吗？就是让门徒要做好吃苦的准备。
耶稣在这里问门徒，我的杯你能喝吗？就是叫门徒做好吃苦的准备。
门徒们都说能，
门徒都说可以。
这个心智这样的心智是基督徒必须的，
基督徒必须具备这样的心智。
那这是不是说在今天我们都要准备像耶稣一样被折磨致死呢？
那是不是说我们今天都要准备好像耶稣一样被折磨致死呢？
这只说对了一个方面，
这个只是说对了一个方面。
耶稣要我们喝苦杯，
耶稣要我们喝苦杯，
他就是要我们准备为主，要愿意受苦，
就是要我们准备为主愿意受苦，
愿意顺服主的旨意，
愿意顺服主的旨意。
那为了主的缘故甘愿忍受一切的艰难困苦，
为了主的缘故甘愿忍受一切的艰难困苦，
甚至包括牺牲自己的生命，
甚至包括牺牲自己的生命。
那在当代的美国我们能受什么苦呢？
在当代的美国我们可以受什么苦呢？
我们当前北美华人教会华人基督徒的苦杯是什么呢？
我们当前北美华人基督徒的苦杯是什么呢？
因为跟随耶稣基督被杀的这种可能性 不太大，
因为跟随耶稣基督被杀的机会不是很多，
但为基督受苦啊，这样的机会是比比皆是。
但是为耶稣基督受苦的机会就是比比皆是。
为什么呢？
点解呢？
因为世人不会喜欢我们的福音，
因为世人不会喜欢我们的福音，
他不会喜欢听你说他是罪人，
他不会喜欢听你说他是罪人，
不喜欢听你要他过圣洁生活，
不会喜欢听你要他过圣洁的生活，
相反他会恨你，
相反他会很憎你。
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九节，耶稣说，
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九节，耶稣说，
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
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
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
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 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
我们甚至会因为耶稣的缘故得罪我们的亲朋好友，
我们可能会因为耶稣的缘故得罪了我们的亲朋好友。
我认识一位教会的长老，
我认识一位教会的长老，
他信主以后就不再像以前跪拜他的祖先牌位了，
信了主之后呢就不再跪拜他的祖宗了，
他不再求祖宗保佑他，不把祖宗当作神了，
他不会再求他的祖宗保佑他，不会再将祖宗当成是神。
他这样做法呢，他就得罪家人，被家人赶出来了，
他这样做得罪了他的家人，被家人赶出来了，
而且家人呢跟他断绝了来往，
家人跟他断绝了来往。
哇，这一断断了三十年，
一断就是三十年。
这就是为主受苦，
这个就是为主受苦。
感谢主，三十年后他的家人在圣灵感动下认识到自己错误了，才恢复了关系。
感谢主，在三十年之后他的家人在圣灵的感动之下认识了自己的错误，跟这个人恢复了关系。
第二，为大为首需要谦卑服侍。
第二点，为大为首需要谦卑服侍。
为大为首需要谦卑服侍。
为大为首需要谦卑服侍。
经文是在二十四节到二十八节。
经文在二十四节到二十八节。
二十四节说，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
二十四节里面说，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
他们为什么恼怒呢？
为什么恼怒呢？
因为雅各和约翰想得到的，其实也是其他门徒都想得到的。
因为雅各和约翰想得到的，都是其他门徒想得到的。
他们也一直在争论谁应该成为老大，都想成为最大。
他们一直在争论谁可以成为老大，其实大家都想做最大的。
那耶稣呢，把这些门徒都叫过来，用一个对比来告诉门徒。
耶稣将这些门徒叫了过来，用一个对比来告诉这些门徒，
要谦卑服侍别人，
要谦卑服侍其他人。
那这个对比呢，是外邦人和门徒。
这个对比是外邦人和门徒。
外邦人，他说外邦人是君王治理他们，大臣操纵权柄管束他们。
外邦人呢是君王治理他们，大臣操纵权柄管束他们。
那耶稣对门徒们说，在你们中间不可以这样。
耶稣对门徒说，在你们中间不可以这样。
你们中间谁愿意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
你们中间谁个愿意为大，就必作你们的用人。
这里的治理管束就是用权柄辖制别人的意思。
这里的治理管束就是用权柄辖制人、统治人的意思。
为首是第一，
为首是第一，
最大的意思，
最大的意思。
那为大是什么呢？
那为大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面说的为大包含这样几个方面。
这里的为大包含了几个方面。
第一，为大是天父上帝赐予的。
第一，为大是天父上帝赐予的。
耶稣说，坐哪里是天父赐的。
耶稣说，坐在哪里是天父赐的。
那第二方面是，为大不是辖制人。
为大不是辖制人。
二十五节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
二十五节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
那这里面，门徒们还以为哈，弥赛亚国度是以色列国在地上的重建，是赶走罗马人以后新以色列国。
这里门徒仍然以为尼赛亚国度是以色列国在地上的重建，是赶走罗马人之后的新以色列国。
那就是换上一帮，新的统治者，一朝天子一朝臣，
换上一班新的统治者，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
在世人眼里的伟大是什么，用什么来衡量呢？
在世人的眼里面，伟大是用什么来衡量呢？
是用权力、声望、影响力、 职位、财富、工作能力来衡量，
是用权力、声望、影响力、职位、财富、工作能力来衡量。
我以前曾经看过一个电影，
我曾经看过一部电影，
里面的主人公他经过努力奋斗，然后一路升迁啊。
里面的主人公经过努力奋斗，一路升迁。
他很受重用，
好受重用，
然后很有可能就升任第一把手了，
好有可能就会升任第一把手，
要统管全局了，
统管全局。
那个时候他太太非常的兴奋，
这个时候他太太很兴奋，
他盼望自己丈夫能够当这个最大的官，
盼望自己的丈夫可以做最大的官。
然后看到他妻子这么高兴，然后这丈夫就问他，哎，你为什么希望我当这第一把手？
这个丈夫就问他妻子，为什么你想我做第一把手呢？
当时的妻子这么说，他说，那当然好啊，照相的时候都坐在最中间。
这个妻子说，当然好啦，拍照都坐在最中间。
大部分人都希望自己很重要，
大部分人都希望自己很重要，
被人看中最好成为最重要的人，
被人看重最好成为最重要的人。
那这些都是世人追求的伟大，
这些都是世人追求的伟大，
跟耶稣教导的正好相反，
跟耶稣的教导是相反。
伟大是要服侍别人，
伟大是要服侍其他人。
那世人追求的是被服侍，
世人追求的是被服侍。
有一家旅行社曾经推过一个很热销的旅游产品，
有一间旅行社曾经推出了一个很热销的旅行产品，
叫皇帝餐，
叫做皇帝餐，
就是让客人穿上皇帝的龙袍，
就是叫客人穿着皇帝的龙袍，
然后左右都是服务人员给他环绕，
左右都是服务人员，
吃饭喝汤都有人喂，
吃饭和喝汤都有人喂，
他自己呢只需要张张口就可以了，
自己只是需要张下打开口就可以了，
他们觉得很享受，
他们觉得很享受。
可是你看像不像重病号，
但是不是好像重病号呢？
26节说，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
26节说，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用人。
这里的用人意思就是服侍别人的工人，
这里的用人意思就是服侍别人的工人。
它的原文呢跟教会里的执事是同一个字，
原文和教会里面的执事是同一个字。
那耶稣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
耶稣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
那耶稣，我们看一下耶稣的榜样是什么，
我们看耶稣的榜样是什么。
在27节到28节，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
27到28节，谁愿为首就必作你们的仆人。
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
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
并且做多人的赎价，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并且要舍命 作多人的赎价。
那这里的仆人，这个仆人这个词原文的意思是奴隶，
这里的仆人原文的意思是奴隶，
是没有任何地位和权力的，完全属于主人的，
是没有任何的地位和权力，完全属于主人的。
在古罗马当时奴隶制是盛行的，
在古罗马当时奴隶制是盛行的，
有些人因为要偿还债务卖身为奴，
有些人因为要偿还债务卖身为奴，
有些人是被拐卖为奴，
有些人是被拐卖为奴，
有些人是生来为奴，
有些人生来就是奴。
但当时最多的奴隶来源呢，是在战争中很多的战俘被俘虏之后成为奴隶。
但是当时奴隶的来源呢，是因为战争里面有很多的俘虏成为奴隶，
所以当时大部分罗马公民都有奴隶的，
所以当时罗马公民都有奴隶。
那几百年来包括一直到现在，大家对奴隶这个字眼其实很反感，
几百年来大家对奴隶这个字这个词都很反感。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奴隶制度是不把奴隶当人看，
因为奴隶制度不会将奴隶当成人来看，
是当作被说话的工具，
只是会看成他们是懂话的工具。
所以在翻译圣经的时候，大家通常是把奴隶翻译成仆人，
所以在翻译圣经的时候将奴隶翻译成为仆人。
我们中文圣经也是翻成仆人，
我们中文圣经都是翻译成仆人。
其实这样是削弱了圣经原来的意思，
其实这样是减弱了圣经原来的意思。
这里的服侍 他就是伺候供给，就像奴隶对主人那样。
呢度嘅服侍就系伺候供给，就好似奴隶对主人咁样样。
他是连生命都属于主人的服侍。
连生命都系属于主人嘅。
本来是奴隶对主人要这样服侍。
本来系奴隶要对主人咁样服侍。
可是耶稣是王，他却降尊为奴隶的身份。
但耶稣为王，佢却降尊为奴隶嘅身份，
并且呢为众人舍命。
并且为众人舍命。
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你是君王，你就不可能是奴隶的。
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你是君王，你就不会是奴隶。
反之，如果你是奴隶的身份，你就不可能是君王。
如果你是奴隶，你就不会是君王。
可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身上，这二者是合二为一的。
但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身上，这二者是合二为一的。
在约翰福音13:14-15，耶稣说，
在约翰福音13:14-15，耶稣说，
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
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
你们也当彼此洗脚。
你们也当彼此洗脚。
我给你们做了榜样。
我做了榜样给你们看。
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
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作的去做。
那主耶稣这位万王之王，居然可以像奴隶给主人洗脚一样，给门徒洗脚。
耶稣这位万王之王，居然可以好像奴隶这样给门徒洗脚。
难怪当时彼得吃惊，连连说万万不可。
所以当时彼得说万万不可。
耶稣给世人树立了一个服侍的榜样。
耶稣给世人树立了一个服侍的榜样。
在这里，耶稣用了三个行动展现了他降卑服侍。
这里耶稣用了三个行动展示他的降卑服侍。
一个呢是他来到世界上的行动，人子来到来，他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
第一个是他来到世界上的行动，人子是神，道成肉身来到世界。
造物主以被造物出现，
造物主以 被造物出现。
那第二个行动呢，是他亲身服侍的行动。
第二个是他亲身服侍的行动。
他来不是受人服侍，是服侍人。
他来到这里不是受人服侍，而是服侍人。
第三个行动，他做赎价的行动。
第三个是他做赎价的行动。
他是用十字架上的死满足神公义的审判，为众人赎罪了。
他用十字架上面的死满足了神公义的审判，为众人赎罪。
那最后一点我要讲的是，基督徒要为主服侍人。
最后一点要讲的是，基督徒要为主服侍人。
基督徒要为主服侍人。
基督徒要为主服侍人。
那也许有人会说了，哎，我只是个小基督徒，我不想为大为首，我就想做一个小基督徒。
可能有人说，我只是想做一个小基督徒，不想为大为首。
那耶稣在这里说的只是对那些牧师啊、长老啊、执事们说的。
这里耶稣讲的只是对那些牧师、长老、执事讲的。
是这样吗？
是不是这样呢？
不是的。
不是的。
我们基督徒是世上的光和盐。
我们基督徒是世上的光和盐，
是来影响这个世界的，
是用来影响这个世界的。
所以基督徒都是为大为首的。
所以基督徒都是为大为首的。
并且将来还要和耶稣一同作王审判这个世界。
并且将来要和耶稣一同作王审判这个世界。
上帝要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成为为大为首的。
上帝要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成为为大为首的。
耶稣基督这位万王之王都能够降卑为奴隶的身份。
耶稣基督这位万王之王都可以降卑为奴隶的身份。
他来服侍门徒。
服侍门徒。
那我们这些他呼召的人，有什么理由不服侍别人呢？
那我们这些被他呼召的人，有什么理由不服侍其他人呢？
那基督徒如果渴望跟耶稣一同享受天国的美妙，
基督徒如果渴望与耶稣一同享受天国的美妙，
那就必须要像耶稣一样服侍别人，
就一定要好像耶稣这样去服侍其他人，
就好像做他人的佣人或者做奴隶似的，
做他人的佣人或者奴隶。
那从今天的经文里面，让我们学习到耶稣谦卑服侍的榜样，那是一种很坚韧的服侍。
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学习到耶稣谦卑服侍的榜样，这个是一种很坚韧的服侍。
耶稣服侍的道路充满了艰辛。
耶稣服侍的道路充满了艰辛，
但他从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
但他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
我们基督徒在服侍的时候，也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
我们基督徒在服侍的时候，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
北美教会里面参与服侍的 同工普遍是不多的。
北美教会里面参加服侍的同工普遍不多。
普遍都感觉同工不足。
普遍都会感觉同工不足。
这是教会的亏损。
这个是教会的亏损。
也是弟兄姐妹们的亏损。
都是弟兄姐妹的亏损。
当今的教会很像体育场上的一场球赛。
现在的教会好像体育场上面的一场比赛。
80%是悠哉悠哉的观众。
80%是悠哉悠哉的观众。
20%是精疲力尽的运动员。
20%是筋疲力尽的运动员。
而恰恰最需要运动的是那80%。
其实最需要运动的是那80%的人。
我们知道教会很多弟兄姐妹在服事上做得非常好。
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很多弟兄姐妹的服事做得很好。
他们彼此相爱，关心照顾有病痛有需要的人。
彼此相爱，关心照顾有病痛有需要的人。
那些默默服事毫无怨言的人，就是主所说的伟大为首。
那些默默服事毫无怨言的人，就是主说的伟大为首。
那不要以为服事一定要年轻力壮，有学问，有知识才行。
不要以为服事一定要年轻力壮，有学问有知识才可以。
其实服事的机会比比皆是。
其实服事的机会比比皆是。
甚至即使你卧床不起，你仍然可以用祷告，用你的经验，用你的爱心来服事。
即使你卧床不起，你都可以用祷告，用经验，用爱心来服事。
我听到我们教会有一位老师母对我说，他一直在为神的仆人们祷告。
我们教会有一位老师母对传道人说，他一直为神的仆人祷告。
这是非常非常有力的服事。
这个是非常有力的服事。
因为圣经说一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
因为圣经里面说一人的祷告是二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
耶稣是服事的典范。
耶稣是服事的典范。
我们做主门徒的应当效法主。
我们作主的门徒应该效法主。
不是受人的服事，而是要处处要服事人。
不是受人的服事，而是处处要服事人。
叫人得益处。
叫人得益处。
在上个世纪美国有一个地方。
在上个世纪美国有一个地方。
有一天晚上风雨交加。
有一天晚上风雨交加。
当时呢有一对老夫妇来到了一个旅馆来投诉。
当时有一对老夫妇来到一个旅馆投诉。
那个时候前台接待他们的是一位值夜班的年轻人。
那时接待他们是一个值夜班的年轻人。
那这年轻人对那老夫妇说，很抱歉，我们旅馆房间都满了。
这个年轻人对这对老夫妇说，很抱歉，我们旅馆的房间都满了。
当时老夫妇一听非常失望。
这对老夫妇一听就非常失望。
他们望着外面的暴雨。
望着外面的暴雨，
也不知道怎么办了，
不知怎算好。
这个时候年轻人对他们说，哎呀，雨这么大，你们也很不容易找酒店，那这样如果你们不嫌弃，可以住我的宿舍。
这个时候年轻人对他们说，外面的雨这么大，如果你们不嫌弃，可以来我的宿舍。
房间不大，但是很干净。
房间虽然不大，但很干净。
于是他就把老夫妇安排在自己的宿舍去了。
于是这个年轻人呢，将这对老夫妇安排在自己的宿舍里面。
第二天雨过天晴。
第二雨过天晴。
那老先生就到前台来结账。
这个老先生到前台结账。
准备离开酒店。
准备离开这个旅店。
年轻人对老先生说，您昨晚住的是我的宿舍，不是旅馆的房间，所以不收费了。
这个年轻人对老先生说，你昨天住的是我的宿舍，不是旅馆的房间，所以不收费了。
希望你们昨晚能休息好。
希望你们昨晚可以休息得好。
当时那老先生很赞叹的对年轻人说，呀，你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员工。
那时的老先生很赞叹地对年轻人说，你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员工。
也许有一天我可以为你建一个旅馆。
或者我有一天可以为你建一间旅馆。
然后时间慢慢地过去了。
时间慢慢过去了。
这个年轻人也几乎都忘记了这件小事。
这个年轻人几乎不记得了这件小事。
可是几年以后有一天。
但几年之后有一天。
他突然收到了一封从纽约的来信。
他突然收到一封在纽约的来信。
在那封信中提到了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在这个信里面提及了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并且附上了一张去纽约的往返机票。
而且里面附上了一张去纽约的往返机票。
这个信就是当年那位老先生写来的。
这个信就是当年那位老先生写的。
那位老先生邀请他到纽约一游。
那个老先生邀请这个年轻人到纽约一游。
然后到纽约 几天以后呢，老先生带着年轻人来到了曼哈顿五街和三十四街的路口。
到了纽约之后呢，这位老先生带着这个年轻人去了曼哈顿五街和三十四街的路口，
然后他就指着路口那座大厦对着年轻人说，
指住路口那座大厦对这个年轻人说，
这就是我为你盖的旅馆，
这个就是我为你起的旅馆，
我希望你来经营它，
希望你来经营它。
年轻人很惊讶，
年轻人很惊讶，
他说，那你有什么条件吗？你为什么选我？
那你是不是有什么条件啊？为什么你选我？
你到底是谁？
你是谁？
这老先生说，我是威廉·华尔道夫·阿斯特。
这个老先生说，我就是威廉·华尔道夫·阿斯特。
William Waldorf Astor， 没有任何条件，我说过你是我梦寐以求的员工。
没有任何条件，我说过你是我梦寐以求的员工。
那这个旅馆就是后来纽约最有名的华尔道夫酒店。
这个旅馆就是 后来纽约最有名的华尔道夫酒店。
至今这酒店仍然矗立在那里。
至今这个酒店仍然屹立在那里。
这酒店成为各国国家元首、政商名流到造访纽约的首选旅馆。
这个酒店成为国家元首、政商名流造访纽约的首选旅馆。
当年那个年轻人呢，就是华尔道夫连锁酒店创始人，叫 George Boat。
这个年轻人就是华尔道夫连锁店的创始人乔治·波特。
那天父也是看重我们服侍的心态。
天父都是看重我们服侍的心态。
当我们愿意谦卑受苦，服侍人就像服侍主的时候，天父最高兴。
当我们愿意谦卑受苦，服侍人就好像服侍主这样，天父最高兴。
而天父对我们的奖赏常常是出乎我们意料的。
而天父对我们的奖赏都常常是出人意料的。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天父，是你拯救了我们，也是你高举了我们，你使我们能够同享你的荣耀。天父，求你赐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愿意为你的缘故受苦受死，服侍你，我们也彼此服侍，让你的荣耀在我们身上彰显，成为你在世上美好的见证。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宝贵圣名，阿门。